不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个神，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是很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黄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大家好，我是范姐，好高兴我们在青少年特区来跟大家说说谈谈了。黄哥是不是也跟听众问候一下呢？
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哇，
对，我们
又有两位，
是不是又养了？我也非常高兴他们又来节目了啊！来，赶快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汉嘉。
我是思思。
这个我觉得每次听到这个我们的片头啊，就觉得说我们在节目中就是应该好好的说说谈谈啊，让我们的来宾也好，或者是你们引起我们的话题，我们都能够尽量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啊，因为汉嘉跟思思是第二次来上节目嘛，上次呢来跟我们谈的是本来要谈假日活动了，谈我们谈到学校的活动去了啊，不过很有意思，引出好多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再继续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话题啊，来看看说假日当中或是学校里头两位的生活是怎么个安排的。
像我们上一次讲的是周末嘛，那如果这次是假日，那寒假或暑假的话，像加入青年会以后，我们知道一个中学生联会，那这是在台湾是那个各地方都有的。
真的吗？有这么大吗？这个组织？
五个，好像有五个。
我稍微解释一下，汉嘉介绍这个，因为我们的听众包括了全球
各地，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是
青年会，就是我们在天主教会里头，那特别为国中生、高中生的一个团体。那他可能是一个教区、一个堂区的，所以那青年会就是一个堂区的一个青年会，那国中生和高中生，然后这一个堂区呢，比如说在台北就会有好几个不同的教堂啊，不同的学校里头有，像光仁可能有一个学校就是光仁的青年会，那在那个堂区可能在新加坡就新加坡青年会啦，在不同的中和堂啦、永和堂啦，或者景美圣神堂啦，有不同的堂区，它就有不同的青年会。然后这个青年会和整个大台北呢，就有一个大的组织叫中学生联会啊。那目前台湾大概台北有高雄、嘉义、台中、新竹也有，只是名字可能不一样，不见得叫中学生联会。然后它的英文名字叫 YCS。Young Catholic Student， 那它是世界性的一个组织，它有一个 Asia Team， 就是亚洲的那个 Team， 亚洲的办事处在马尼拉，然后它有一个总部，就是全世界的总部在巴黎，就稍微做一下
介绍也打个广告，
不会的。那中联在每一个假期的时候会有准备活动，是营队，那几天几夜这个样子。我在中联中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因为比如说这个暑假开始，我从台北开始玩，像刚才王哥讲到的，在台北、台中、高雄都有，那我就每一个中联开始玩，假期开始，那我就从台北开始玩，假期结束的时候，我现在正在高雄的中联、嘉义的中联，正在
参与不同的活动，
对，参与不同的活动，到处这样经历，到处认识朋友，其实所以营队在我的假期当中算蛮重要的，因为像去年的暑假， 那几乎整个暑假都在中联里面了、啊。可是不一定是在台湾的哪里。
嗯，就他会在不同的地区举办嘛，啊、哦，所以参加的学生也是不相同的，来自全省各地，就是看他在哪里了。
那他参加就蛮特别的、嗯，比如说台北办这个营，比如说一个冬令营好了、嗯，那是主要是以台北的孩子
为主，
台北就可能包括宜兰呐、啊。然后像刚才讲的，到了嘉义，那他去嘉义的时候，嘉义的那个营队就是嘉义附近的、
okay.
他特别是他从台北
下去，对，很多，我像我这样我开始这样做是，今年是第三年了，
嗯，
那一开始就是一个修士他带领我这样子，
嗯，
那在我们青年会呢，还有其他的同学、其他的朋友，那。我们从不一样的地方着手，比如说我今年是从南部往北，他今年就从北部往南这样下去。嗯，其实还有蛮多人也这样做。
嗯哼，听起来好有意思啊、哦！那个这个活动一定对你来讲非常大的吸引力。那究竟是为什么吸引你？我们先暂时不请你发言，我们试试看思慈哈，因为思慈呢也参加中联会吗？还是你自己的假日活动你有另外的安排？比较长的假期是怎么样来安排的？
嗯，我去年暑假我去加拿大游学。
哦，参加游学，现在对台湾的学生来讲，哈，是普遍的吗？
嗯，
因为我每次看那个广告，感觉上有好多的这个学生哈，会利用寒暑假出去游学。
应该算蛮多人会参加的、嗯。那我会参加是因为我是直升嘛，然后那。学校就有办啊，就是学校的团体带出去，然后跟加拿大的卡加利那边一个大学有联络，然后所以就有去啊，然后就大概一个月嘛，然后我们是住在 homestay， 然后就其实我跟他们就学英文吧，然后而且他们也常常带我们出去玩，觉得像那种。感觉像另外一个家那样、
嗯、
对啊，然后就这样、
欸、听起来好棒哈、哦、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我的范围就是从学校走到电影院这已经是我的这个户外活动了啊、哦。那个一直到了大学好像才有参加营队的经验不过那时候时代真的不太一样啊、哦。然后那个观念或者所谓的休闲真的在那时候好像是不存在的
啊、哦、嗯，好、啊、就只有读书
对我不要再讲下去这样大家知道我的年龄跟你们在相差太大了真的很有意思啊、哦。那个我在王哥也是到了寒暑假特别忙的嘛 嗯， 嗯，所以你们的活动都是跟年轻人在一起
是我可能稍微讲你刚才游学
嗯
我稍微要注解一下，那什么叫直升？
哦，刚刚是提到
直升就是，嗯，像比如说光仁中学，它是一个从国一到高三。
又要记录试一下，光仁中学是40年的学校。
然后，所以当你其实有蛮多教育学校是这样六年的，所以你从国中，然后国中毕业的时候，你可以去考别的学校，你可以直接升你的。母校，
嗯，
所以如果你直升，那你就可能很早就去知清楚，我已经上了那个高中，那这样就会有很比较长的假期在暑假里头，所以你看他就可以去游学。那游学其实，在台湾算是有一点，我不清楚那个比例了啊。那我所知道的是啊，有越来越多的那个代理商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啊，在台湾里头，那。有些家长就是会愿意送孩子出去，那有些小孩不一定是高中啊，他有
好像小学就有游学了，
对，小学
就有游学团体了。
然后小学其实是，我觉得现在父母亲真的，我觉得出发点父母亲因为小学就好像还是希望小孩把英文读好，
嗯，
就还是那个读书的重要那样去对孩子。那可是我看到有些孩子回来就去了回来就，反而小孩子是。他的那个思想面更广，
嗯，
他会看到那个发展性，我觉得有改变，就内在的那个发展有蛮多改变，可是不见得每个孩子，就是我感觉了，毕竟能够去游学，在高中那个时候去，就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嗯，
是不容易的，因为父母亲负担那个费用，
嗯，
然后有很多家长其实可能经济上也有问题啊，所以 现在的感觉不是那么多。可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如果它的费用是少的，不一定是有，其实一个国际性的会议，我觉得像汉家讲的，他是从台北到高雄参加一个营啊，那个感觉其实就会达到某些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你可以认识朋友，就撇掉英文那个层。那如果还要讲到跟语言上有关，那么可以像是今年在加拿大会有一个天主教的世界青年营，那你去你就会认识那个全世界的天主教的女性，那你可以用英文交谈。
我们青少年特区要不要组团去参加哈？
还是加入的特区？
对，我想进入王哥谈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像又在开始说教了，因为我觉得我是觉得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用大人角度去看啊，但是我想不论对汉家你从南玩到北或从北玩到南，还有思侄啊会去参加这个国外的游学，从你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你们来讲这是什么样的经验或是什么样的收获，要不要思侄先开始？
我其实去那边我觉得不像台湾那种学英文那种感觉，因为台湾嘛就有课本啊，然后每天放录音带啊，然后叫你跟着念啊，然后背单字啊。那其实我去那边以后发现，其实日常生活啊你不用用到很艰深的单字，你只要能打招呼，能你敢讲就好了啦。而且我们后妈她也知道我们其实英文程度也不是英文程度吧，就是有时候他们讲太快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们刚去的时候他就跟他小孩讲说要讲慢一点啊，然后慢慢讲啊，然后让我们听得懂。然后其实后来相处几个礼拜以后就比较能跟他们交谈，其实就也没有说在上课学到，其实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老师也是讲话啊，然后教一些讲话必须要像台湾啊，因为我们讲话就是那种一个字一个字讲，那国外像美国那种是他们是有强调，比如说我们名词要加强，然后会加重音那样，他就会跟我们讲啊，然后其实在上课就是一种对话嘛。而且功课方面不像台湾是那种你回去要读哪里啊，然后这样他给我的功课很多，就是跟 homestay 有一些交流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要问他一个问题啊，然后隔天上课再去跟老师讲那种沟通，其实他很注重在沟通这种方面上。
所以好像是有了这种游学的经验，就像刚刚王哥讲的是展开了很多的新的发展啊，还有一种经过一种比较的生活，你会觉得说你会还要去判断啊，自己去体验到这种两种不同性，除了解除了这个学习外国语言的一种可能是恐惧吧，或者才知道这个方法。好，觉得好过瘾哦。这种学习真的是蛮难得的。文化上的那种有没有什么差异啊，或者是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应吗？
其实还好啦，文化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暑假去嘛，然后刚刚有碰到他们的牛仔节，然后就有那个 rodeo， 就是牛仔骑在一些就是骑在牛背上，然后那些牛好像比较难驯服吧，然后其实蛮危险的，可是好像那段时间蛮受欢迎的啊。然后还有我们有一天是去看花车的表演，其实蛮好玩的。对啊，然后而且我们 homestay 带我们去赛马场。
哇！
对啊，因为他们那边好像不觉得这是赌博吧，然后就没有禁止啊，然后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
很多新的经验哦。
对啊，
真的是不太一样。汉家呢刚刚暂时停止了你的发言，现在可以好好谈谈了。
像如果我们只是我像我啦，我回去的话到嘉义或者到其他地方，那没有那么多新奇的东西，因为再怎么说其实也是
一个同样的一个文化里头，
对，而且是一个营队，也是一样有大哥大大哥大姐陪我们这样带我们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今天如果我回去，我到南部去，他们会觉得，因为通常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嘛，那他们说今天是这个是台北来的啊，如果我在某件事情的处理上处理方式上跟他们不一样的话，他们台北都这样吗？对，真的是嘛，就是这种我们一种交流，其实也不错。其实
好像听起来是。我们常常讲说台湾很小啊，可是这个小里头又有很多的地域上的差异。我们觉得说台湾很小，应该大家都差不多，而且资讯这么发达，交通也很方便啊。但是就是说像你讲这种台北来的，然后台北的思想是什么啊？然后在这个参加营队方面，学生其实年龄都差不多啊，学的东西也差不多，可是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存在啊，不觉困扰。
困扰其实不会，
其实
讲一个其实比较基本的，就是其实像我们要去一个营队或者是要怎么样，通常最大的问题都不会是我们自己，最大的问题都是我们的家长或者是我们的时间，家长就是他们会认为说会不会放心让我们这样出去，比如说像两年前我也才只有14、15岁，我的父母要放心让我一个人从台北跑到嘉义或跑到高雄，他们的心境上是怎么样？那我的时间，比如说我参加很多活动会不会冲到，会不会卡在一起，其实就考虑这些东西。那其实像有一个比较好笑的，像我出去营队的话，我有一个裤子，因为东西口袋比较多，所以我就觉得穿这个裤子蛮方便的。那营队一多，好了，我今天第一个营队开始了，我穿这条裤子回到家啊，我明天又要出去了，不行啊，我只有这条裤子，我又穿出去了。每一个营队是4天3夜好了。结果搞一搞，我
这条裤子两个月都没洗是
吧？我没用的。对，这种事情。差一点就发生了，但是还那条裤子最高是一个月都没有洗。那我们知道那个营队大家都坐地上，大家都在户外跑，所以那一个月下来，那个裤子那个还是要我自己刷，真的很。
我可以想，你还要刷，再我就把它丢掉了。
还是要建议你来。两条一模一样，要不然会以为台北来的都这样。
我想对汉家来讲，会这么的投入参加活动啊，一定有什么很吸引你的地方吧，或者是说什么样的这种因素让你愿意这样子投入进去？从北到南，从南到北的去参与营队。
第一开始是一种接触新的东西。但是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是为了要看一些老朋友，比如说我在南部认识了一些人，我在哪里认识了一些人，可是因为通讯其实说发达是发达，可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有些人的家里其实他们不接电话的，就是比如说我在营队上面认识一个女生，他们家不让男生打电话进去了，那我怎么办？我就知道，那我只能
参加营队再去看她，
就是我只能在营队上面看到她，所以有营队时间我一定会回去，或者是说更特殊一点，就是我们的大哥哥，对，因为我们只有在营队时间才看得到他嘛，平常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他的联络方式，因为。基于某些安全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他们方式，那我们要看他一定也得回去，对，这是一个蛮特殊，我们一个
维系这种友谊跟联络的方式哈。
这个是蛮有趣，我今天听到一般我想问的就是你们是什么东西吸引你们去参加营队？
在开始的时候 我参加营队的话，就是大家朋友介绍，一个拉一个这样进来。嗯，那久了以后，就像我讲的嘛，我们是要去维系我们跟这个朋友的感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参加。那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一次营队我们的朋友不多，嗯，那我们就有可能今年就不来了，对吧？啊，对，因为我们的。久了以后，我们的朋友，我们上营队，我们会出现一种算是通病吧，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营队的人其实今年做的怎么样，不关我们的事
啊。
对，因为王哥在做营队，所以这种事情跟他讲，所以不太好。
我们怎么样？
你说，我们营队的好做的好不好，其实我们不太无所谓了。重点是今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伴有没有来？嗯。对，所以如果有一年你跟我讲说，我们今年做了很多新的花样，办了很多新的东西，怎么样？我不会去在意，就是我会在意说，我的朋友今年来不来，他到不到，怎么样？所以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如果有人找我，那个像中联的人打电话来问我们说，今年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来不来？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说，
谁会去？
那个谁到不到？他到我就到。对，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嗯，你比如说第一次参加，就是你参加营队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你是先认识的哈，你就是新的朋友嘛。像你从台北到嘉义啦，到高雄，嗯，你是可能两年前第一次十五岁去参加那个营，你才认识了他们那些人，对不对？可是第二年、第三年以后开始，你就会再想去看老朋友，对。然后听起来，朋友为你其实是重要的，就是不只是交新朋友，而是好像更吸引你的是。我再回去看老朋友，看老朋友好像比交新朋友更吸引，是这样吗？
嗯，其实都有。像我，因为每一年都会跟新的人碰面嘛，
嗯哼，
所以你今年认识了两个，明年就再认识两个，那你就有四个让你回去这个营队的理由了。
嗯嗯嗯，
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参加活动啊，你真的。对办活动来讲是有点沮丧了，就是你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师资够不够这个吸引人啊，那个怎么讲，就是住的地方是不是很优美啊，食物好不好，这都其次，而是参加的人很重要啊，能不能在里面认识新的朋友，我想不管是比营队或是游学的这些遇到的朋友，或是参加其他活动的投不投气，可能是对你们来讲可能是重要的嘛，是不是这样子讲，嗯。支持，想到好思家去了。
思思也参加过我们的营队吗？
有。其实我们那是学校，因为我们建筑教学校嘛，那就跟中联有一些联系啊。那我是小学有参加打义营嘛，那时候就是中联特地为我们学校办的，所以说去的都是同学啊，所以认识的都是同学啊，只是同不同班的问题而已啊，所以说应该
就是那种熟悉啊、哦。如果说就像我们出国旅行，我们都会找自己相就是熟悉的朋友去，不过有人讲过，就是说好朋友一起去旅行回来后可能就绝交了，这可能跟参加活动是不太相同的啊、哦，就是哎这个气味相同，兴趣相同啊，甚至是作风什么都很一样，所以下次即使知道这个活动很远，可能要爬山啊、哦，要涉水很艰难，但是有他你就会去。这对王哥来讲有没有一些启示啊？在以后办活动的选题上头，
就是那个。他就是这边可以看出，就是原来为这个新上的朋友来讲、嗯，我的朋友如果去，我就一定去。
嗯哼，
我的朋友如果不去，我就不去。就是他那个感情彼此间的那个渴望，在营队中再见面，那个是很深的。因为像他来讲，有的家里可能不接电话了啊。然后想问一下那个。是在参加你们的认识是在冬令营里头的，
嗯，
是我们办的营。如果你那一次没有去那个营，你们可能就不认识。
嗯，
对，因为你在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那个团体里头，所以那个，嗯，他其实他凸显就是办营队，你还是要很精心的设计那个活动，去感动那个学员啊。所以我现在想知道，就是这个营队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你们觉得在营队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感动你们的？
哦。
在你们新差
或者是参加对我们泛指一般的所有的活动好了，对，不光是说中学生联谊会的这个活动，而是你在学校生活中或生命过程中参加的活动啊，什么会让你记忆特别深刻呢？是什么原因？
你看你放假哎，你要去参加这个营队，你要花钱的，你要花时间的，你要跟爸妈沟通的，那是什么吸引你去？
在营队中，一开始参加的人，他我们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以后我也要再回来。为什么？因为，你被那些大哥大姐带了以后，你会想要说，做大哥大姐这么好，那我也要当大哥大姐，所以你会有再回来的那种想法。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啊，这次你有什么想法？
想法，其实那时候我参加那冬令营啊，其实是我同学也要去，然后我们俩本来讲好了，后来他就突然不去了，然后就变我自己一个很孤单的你。对啊，然后其实本来还是我因为有认识的人去啊，所以对啊，
所以去的动力为你们来讲重要的是我的朋友去不去，如果我的朋友去我就去，
毕竟你虽然说我参加是天主教的活动，那在想法上会有点雷同，可是毕竟是不认识的人啊，你要怎么去跟他们讲话，怎么去认识，
所以你还是会担心的，
对啊，
在一个营队跟不认识的人在一起是其实心里还是紧张的，所以如果能看到一两个好朋友，你就会学习，很高兴的。
我觉得谈到这，我们好像掉入了一个陷阱里头，就是说参加一个活动哈，一定要很清楚的动机，或是达到一个很明显的目的。会不会这样？所以我们一直在问他们两个人，有没有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一定要去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想说，就是一种享受吧？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一种活动，就是它吸引我，我觉得很好玩，我就去了。然后当然在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相不相就气味相不相同啊，兴趣相不相同的朋友，或者什么什么留下电话的朋友，那个东西好像是自然发生的嘛，而不是一个当初设定的因素。
当然，可以看出来就是原来朋友对经常朋友是这么重要。如果我的朋友去参与，我所以他叫我去，我就义无反顾的去。
对对对，
如果爸妈叫我去，我
可能不见得会去，是这样子的吗？如果你因为汉家人家都已经搞婚了，汉家父母亲会担心你一个人去，然后那么小，所以还是有那么大的拉力会让你
他们
参加
鼓励我。其实像我那个
所以不管
是会鼓励我做这件事情，
是对，我想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能够利用学校放假的时候参加活动都是好的哦。不管这个经验是愉快的，肯定有不愉快的，但回忆起来都是值得的。非常谢谢汉家思慈，我们两次的节目中给我们带来那么丰富的话题哦。那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范姐、
王哥、
汉家，
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下次节目见。
在人家